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这个6月25号，那个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澜呢就过世。27号呢，他的团队呢就发表了这个过世的消息。那么大家都很追思这个蔡澜，因为他是个才子，并且这个人呢这一辈子呢讲美食、讲美女、讲这个美丽的风景，他一辈子过得非常愉快。那么当然这个事后呢，这个有很多人追悼他，那么我呢也就和大家做一个节目来纪念这个蔡澜先生。但是呢在讲蔡澜的过程里面呢，他就涉及了很多的人，因为蔡澜的这个生涯呢应该包括三个主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电影啊，他很早就帮这个邵逸夫这个邵氏电影公司做一个部门的经理，并且呢长期住日本，在日本呢一方面留学，一方面呢在日本看日本电影，觉得合适香港呢，他就到日本代表邵氏呢把版权买了，回香港的配音，在香港放映。所以呢他就有一个这个电影的阶段。他回来香港以后呢，就进入了这个周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做了很多电影。到了差不多2000年前后，他就退出了电影业，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后来呢他又开始做这个商业啊，做美食，开餐馆，做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是他的第二个阶段。那么当然他有第三个，就是写作，写了很多的书啊。这个呢蔡澜医生呢过得非常的辉煌。那今天呢我和大家讲第二段呢，就讲讲他的电影的阶段，因为讲这个阶段呢就需要讲很多人了。这个蔡澜进入邵氏电影公司工作是因为他的父亲，因为蔡澜的爸爸呢是帮这个邵氏公司做事，并且呢帮邵氏的电影公司呢去做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工作。那么因为父亲的关系，这个蔡澜呢也就帮这个邵氏做事。那么这个呢应该说在1957年他就进入邵氏电影公司。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因为他在日本留学，所以呢邵氏呢让他负责在外国买电影啊、宣传和发行的工作，担任了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本的经理。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看了大量的电影，为后来的电影制作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大家看他整天讲吃讲喝的，其实他是一个电影人。他这个到日本，这个一方面呢在邵氏工作，然后呢59年他就在日本的就留学，在日本大学的艺术学部呢这个学这个电影啊，日本的电影叫影画 Ewa， 他学习电影理论。日本大学呢应该也就是名校了，因为这个日本大学呢有很多知名的校友啊。他自己呢蔡澜呢就把日本大学呢说是个野鸡大学，这是他自己说的。其实我今天查了一下，日本大学还真不是野鸡大学，他出过很多非常重要的这些人物啊，这叫日本大学 Nihon University。 那么这个日本大学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些毕业生呢，有一个叫青山刚昌。青山刚昌呢他就创作了一套大家很喜欢看的一套故事，叫名侦探柯南 Conan。 这个呢全世界都知名的这个人青山刚昌就是这个日本大学毕业的。还有这个朱鱼公章，这个是一个作曲家，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这个人呢为邓丽君写过不少的歌，所以呢这个学校呢就不是一个野鸡学校。但蔡澜呢他呢就说这是花钱就能读的野鸡学校。那么当然呢这是他蔡澜自己，但是他在日本大学呢他花了钱也把日文学好了。日本电影院呢是他最喜欢待的地方，除了读书他就看电影。日本电影院只要买一张票就能够看一整天，工作人员呢不会赶你走。通常同时上映呢其实只有两部电影，一般人呢看完这两部电影呢也就够了就走了。而蔡澜呢同样的电影呢不停地看，为什么呢？就是 他连续几天看同样的电影是为了提高日语的水平，看到他连电影的对白都会背了，所以呢，他的日语水平在很短的时间就突飞猛进。蔡澜呢，就由此总结出一套提高外语听说能力的方法，就是连续不停地看同一部影视剧，直到全部听懂为止。在日本留学期间，蔡澜呢，被邵逸夫任命为邵氏公司驻日代表，负责采购电影，所以呢，他居然就成为日本各大电影公司的座上宾，饭局不断。因为每个日本的电影公司都想卖电影卖给他，因为他是拿钱买片的，所以请他吃饭，所以呢，他的生活吃好东西就多了。另外呢，他还负责邵氏剧组来这个日本拍片，他要接待啊，后勤啊。因为在香港呢，这个生产率低，日本呢讲规矩，所以呢，这个蔡澜呢也跟邵逸夫建议说，如果有片子，就把几个主要演员送到日本，我在日本安排地方，在日本拍，很快就搞完了。所以呢，大量的邵氏电影事实上是在日本拍的。1963年，当时蔡澜才22岁，他呢这个就回到了这个香港，就决定在香港定居了。他呢，因为他做这个编剧，又想做导演，后来发觉呢，最好做的还是做这个监制，因为监制呢，同时可以监制几部电影，可以有很多的事情。那我前面说了，当时香港呢没有彩色冲印，所以电影拍完以后呢，要用飞机运到日本的东洋视像所，然后呢，这个就把它冲成彩色，拷贝送去以前呢，由蔡澜去检查。所以呢，他基本上看了所有邵氏出品的电影，因为邵氏有很多电影呢送到日本冲印啊，并且有些卖给日本的公司。1967年，这个蔡澜呢就负责和一个香港的打斗武侠的电影张彻啊一起呢拍摄了《独臂刀》啊，这个我们都看过。1968年，他又负责了金燕子的这个外景工作，又和张彻呢合作了《飞刀手》。那么，所以呢，看的电影就越来越多了。那么这里呢就要讲到他这个和这个邵氏的关系，就是邵逸夫的关系。事实上呢，这个我听后来呀、啊，这个蔡澜呢，他写了一本这个关于在邵逸夫身边工作的故事，这个是到2020年左右出版的一本书，那本书呢是爆了一些他对邵逸夫的看法。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邵逸夫呢在家里呢排行这个第六，所以叫六叔嘛，六叔。他的老三是做电影的主要的，叫邵仁枚啊。那么这个邵逸夫、邵仁枚呢，他们两个人成立了邵氏兄弟有限公司。那么这个在香港的制作电影，邵逸夫呢就任总裁。这个成立的时间，邵氏是1958年，也就是蔡澜去打工的时候。那么1961年，邵氏呢就在新界的清水湾建立了邵氏片场，在里面有各种景，在里面拍电影。那么我们知道，事实上邵仁枚呢就早得多了。邵仁枚在新加坡成立邵氏机构是1925年，后来邵逸夫才参加经营戏院和电影的发行。同年呢，邵氏三个的长子，就是老大、老二、老三，就是叫做邵醉翁、邵春仁、邵仁枚，这三个人他们在20年代在上海创办天一电影公司，建立了在上海的电影发行基地。1930年，邵逸夫和邵仁枚呢在新加坡成立邵氏公司，1958年在香港成立邵氏有限公司。那么这个蔡澜去工作呢是1958年以后啊，在这个时候，邵逸夫呢这个想办法就挖角了，他要挖很多的人， 啊，因为要找一些非常有名的人去演电影的。他的当时的1958年的对手呢叫电仪公司，他就想办法找这些明星，其中最漂亮的一个女孩叫林黛，大家记得吧，林黛一个美女啊，广西人啊，他让这些明星呢就过档，就来帮邵氏的忙，就挖角了。所以呢这个林黛呢当时呢主演了一个黄梅调，是李汉祥导演的。这个黄梅调现在都没人听了，黄梅调在当时的这个华人电影里面是受欢迎的，五六十年代林黛主演的黄梅调的电影呢叫貂蝉，结果呢票房的相当不俗，就成为了李汉祥大导演的这个成名之作。这套电影呢在第五届亚洲影展上呢囊括五大的奖项，包括最佳导演、最佳 女主角等等。那么李汉祥呢后来连续拍了两套黄梅调的电影，江山美人等等，其中呢梁山伯与祝英台呢更加在香港、台湾两个地方呢这个创了新的卖座的记录。邵逸夫呢就想办法继续挖掘新人了。1959年邵逸夫参加筹办香港小姐啊，1962年邵逸夫开办南国电影培训班，他又提拔了刚才讲的张彻当制片主任，张彻呢是编剧，那么这个呢得益于邵逸夫啊去帮他忙，那就开发了各种工作。到了1966年的另外一个导演胡金铨呢就导演了一个叫大醉侠，后来又拍摄了这个独臂刀、天下第一拳，这些都非常受欢迎，并且呢在西方的世界呢也具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力，这就是邵氏。那么并且呢拍了很多的电影了，其中呢开始走一些色情的道路啊，比方说金瓶双燕啊等等这些。这个蔡澜呢跟邵逸夫本人呢没有什么矛盾，当然我昨天跟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呢因为邵氏呢为了追求票房，所以拍的电影呢都没有多高的这个艺术性。有一天呢这个蔡澜呢就去找这个邵逸夫啊，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说，你每年拍40部电影都赚钱，你能不能拍39部赚钱，有一部不赚钱但是拍得很艺术一点，这样呢就提高邵氏的这个水平啊，这个名气。美国电影公司也是这样啊，很多电影公司呢拍很多套这个赚钱的电影，然后拍一套呢非常文艺的，这都是一个做法。结果邵逸夫说，我40套我都要赚钱，这个是第一个，他就是大家理念呢不太一致，但还能够容忍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邵逸夫的太太方逸华，方逸华呢就是一个歌星出身的一位女士了，因为这个邵逸夫的妻子呢这个去世了啊，这个妻子就叫黄美珍。那么黄美珍呢原来呢是一直是管这个财务的，1975年到1982年，但是呢他后来这个妻子呢黄美珍呢到美国定居，1987年呢就去世了，那85岁，这邵逸夫的太太。那么这个旁边呢就有人帮他，这个人呢叫方逸华，方逸华呢比邵逸夫就小很多了。方逸华是1934年这个上海出生的，原来呢早年是个当红的歌星，在南洋一带呢很受欢迎。那么这个1952年就认得了邵逸夫，那么以后呢就跟着邵逸夫40多年，这个一直呢在邵逸夫身边帮你打理邵氏和无限的日常的事物。这个当然呢到1997年最后邵逸夫和方逸华呢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是最后结婚的。这个蔡澜呢对方逸华的经营态度呢他有很大的不满。这个方逸华呢是一个非常强调节约的人，什么都要省，抠员工。当然这个也有道理，因为一个电影厂家大业大，员工呢在里面占点便宜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蔡澜的观点呢他意思就是说不要对员工管得太紧，要出好电影赚得更多的钱。特别呢是有些人啊，比方说我刚才讲的这个李汉祥，这个帮邵氏做导演又出去导演过一两部电影，那么还是想回到邵氏， 那个蔡澜呢，作为一个监制人，他当然很欢迎那个大导演，但是呢，这个方逸华呢，就是不让他回来，所以这点呢，让蔡澜呢就伤了心。所以呢，这个蔡澜和邵氏事实上呢是工作过30年左右，但是呢，他后来呢，他写了这个回忆录啊，就讲他的六先生邵逸夫，他呢这本书，我觉得大家看看，就讲他的邵氏的这本书。这个里面呢就讲了很多这种这个不是花边新闻就是真实的事情，他呢基本上都是很刻薄这个方逸华的。这本书的结尾，这个蔡澜就说啊，方逸华小姐呢功高盖主，连这个六先生邵逸夫呢都无可奈何，就说看起来好像宫廷剧的这个视觉，张彻晚年住在邵氏的宿舍，方小姐连宿舍都不让住，让他搬。他说六先生给自己下了命令，立刻就搬。蔡澜呢认为这个邵逸夫呢是看了多年的情分，这个张彻晚年呢拍不动电影呢，住在你这个电影厂的宿舍有什么问题呢？这个话呢，这个不得了。那所以呢，这个蔡澜呢就认为这个不行，这样做啊，这样对人不好。所以这件事情啊，这个使得这个他就离开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他从日本回到香港以后，蔡澜呢就不进邵氏公司了，但他还是挺讲理的，就一直等到这个邵逸夫出差回来，他当面递辞呈，邵逸夫给他一张1亿元港币的支票，让他随便拍什么电影，他都不干，他就跳了一个槽，就到了也是从这个邵氏跑出来的周文怀的成立这家新公司，叫嘉禾。所以嘉禾呢就是蔡澜的第二段的人生了，就从邵氏进了嘉禾。1980年代啊，蔡澜进入嘉禾娱乐事业有限公司，监制了几部好电影，成龙的快餐车、一个好人、龙兄虎弟这几部电影。这几部电影呢就都在海外拍的了，因为成龙受到香港黑社会的威胁，周文怀呢让蔡澜呢把他成龙带走，成龙呢这个蔡澜呢带着成龙啊、洪金宝啊、编剧陈锦生啊去了巴塞罗那，在那边呢就拍电影了。那个在那边呢做的事情呢做的就很不错，那么一直做到公司的副总裁，蔡澜就做了这么多。到了1997年，当时嘉禾的创始人之一何冠昌呢就去世，那他觉得也没有新作了，他呢就开始辞别了这个电影行业。后来呢还拍了一些电影，但是他拍出的电影呢，大家觉得他有特别的，就是拍了一个叫做《聊斋艳谈》啊，英文叫《Erotic Ghost Story》。1990年，这蔡澜监制的香港的第一部三级片。这个电影呢其实是根据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里面的单元故事，叫《五通》。这个呢是蔡澜担任出品人，由那个蓝乃彩的导演啊，并且呢找了几个非常重要的人，这几个人呢，这个单立文呐、叶子梅呀、文素啊，还有日本的工藤童啊、文俊啊、林冲啊，他们主演。这个电影一出来以后呢，是个三级片，所以在香港票房呢就破1000万港币。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了这个收益最高的电影。他后来呢随着这个《聊斋艳谈》，他又拍了续集叫《五通神》，他们依然呢是《五通神》的故事。那么这个电影呢是香港的第一部的三级片，但是呢这部电影呢有些突破，因为里面的日本的女演员这个工藤童啊，就叫做 Kudo Hidomi，他呢在这部电影里面呢，他不但暴露了2点，还暴露了第三点，这个呢就接近成人电影了，这个已经突破了三级片所能容忍的最大的尺度了。但这部电影呢在香港啊，在东南亚，在台湾呢 极为的好卖啊，这部电影。周文华呢拍了这部搞了这个电影以后呢，这个赚了很多的钱呢、啊、但是呢蔡澜呢做了一段时间就不想做了。当然我们讲到蔡澜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参与呢，就是和黄沾和倪匡三个人呢就做了今夜不设防啊，这个叫做 Celebrity Talk Show，是亚洲电视1989年到1990年做了两年的一部电影，不到两年的一套剧，一共是四集。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开始呢就开始做这样的就是清谈节目。那么这个节目呢，这个开头呢比较奇怪，就当时黄沾、倪匡和蔡澜呢，他们当年呢经常到夜总会去寻欢作乐喝酒了，那么在那里做，当时呢倪匡呢就看上一个妈妈桑啊，就其中的一个代班的，特别喜欢，就老去，那么拉着这两个黄沾和蔡澜，结果去了以后呢，就由黄沾、倪匡、蔡澜呢，就跟那些坐台的小姐呢讲故事，这个讲的越来越多，后来他们说，我们给他们讲故事还要给钱他们，这个没道理啊啊，我们能不能自己做一个节目，我们请人来谈。那么我们还能赚钱呢，就提议了这个节目，结果亚视就亚洲电视呢就同意做这个节目，那就是今夜不设防。这个概要呢其实也很简单，大家记住我这个名字今夜不设防，可以呢这个上 YouTube 去看看，里面呢还有很多集的，有没有全部呢我就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人呢就找人采访他呢，第一集全部是女嘉宾，到第二集呢邀请男性的嘉宾，主要呢是这三个人认为呢美女能够吸引观众，那的确是的。黄沾呢就说这个比较难，因为香港的明星有限，并且呢有很多对手呢都和无线电视合约，无线电视是邵逸夫的，所以出来不了，所以呢这个出席的有很多人呢都是这个交情不收分文，那么这个呢想办法呢由亚视支付，那么钱给的很少，这来上节目的几千块钱最多给10000港币，就这么一点钱，那么这个节目呢收取一点点的佣金，那么但是呢就是开始聊天了。这个今夜不设防这个节目是蔡澜、黄沾和倪匡做的最好的节目，这个香港四大才子有三个上了这个节目啊，风花雪月人生经历期间的事情呢多得不得了，有些人说这个节目叫花花公子 Playboy 的三级电视节目，内容呢经常涉及性和爱，还有初次性经验，这个还有这些女星拍写真在陌生人面前暴露隐私的问题，这些主持的嘉宾呢还在这个节目里面包括蔡澜烟不离手酒不离口，那么这是一个录制的节目，所以呢当然他们有时连粗话也讲，这个黄沾的这个粗话也就是这个脏话讲的很多，当然录制了以后又会把这些骂脏话把它剪走，但是呢当时的香港电检处对于这种骂粗口的节目检查都很严，那么所以呢凡是黄沾呢他们讲的这种骂人的话呢就嘟一声就掩盖，那么但是呢有很多人呢就说非议了，你这句讲一句粗话你这个要为什么要剪得那么严呢，后来电检处呢居然还放松了啊，容许呢这个节目可以有少量的粗口出来，但这个节目在香港呢那就真是所有的成人晚上都看了，都是半夜来播嘛，这个方面并且呢他们呢就装酒装得多，喝酒喝得也厉害，电检处觉得这个对观众不利，所以跟他们说不要这样，后来呢干脆用茶杯装酒，并且呢想办法鼓励呢喝一些别的这个饮料不要喝酒啊。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呢讲了这个节目，我的这个节目呢我差不多每一集都看， 这个当然呢，这个每一集都非常特别的。第一集我觉得就是很好看，因为第一集两个美女都很好，一个惠英红啊，我们以后会讲到，惠英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打星啊。第二个就是钟楚红，大家记吧，这第一集，那第一季的第一集。第二集也请了两个，第一个就是林青霞，年轻啊，那个时候还有郭玲。第三组呢，就请了王祖贤、李丽珍、陈嘉玲、袁洁莹，就请四个。我现在有时想想，他做这个节目啊，有些浪费。这一集请一个就行了，一集请四个，忙不过来。第四集呢，请了张曼玉，请了吴君如，请了上桑安娜，请了乐培。第五集请了林燕妮，请了陈佩珊，请了刘玉琪、薛子伦、水燕。第六集请了王小凤、于丽，这个梁玉锦。第七集呢，一条小白河，日本影星这个梁韵心啊，夏文琪，夏文琪是个非常好的女演员呐、啊。第八集请了吴嘉丽、高丽红、温碧霞。第九集请了小泉今日子，请了关之琳。能够请这么多日本人，主要是蔡澜的原因，因为蔡澜认得的人多，日文也好。第十集请了顾美华、戚美珍、这个单桂枝。第十一集请了胡慧中、叶子梅、陈艺师。第十二集请了这个徐克的太太施南生。第十三集请了励志，请了陈玉莲啊，这是第一季。第二季呢就难的，第一个就是徐克，第二个就是成龙，第三个就是周润发，第四个是曾志伟，第五个是刘家良和翁静晶两夫妇。第六集是请的吴宇森、李修贤、陈奎安、朱红。第七集请了刘培基、于嘉文、刘娟娟、齐齐。第八集请了麦家光头啊啊。第九集请了盛心太郎，请了罗大佑。第十集请了许冠文。第十一集请了倪震，请了斯琴高娃，请了方保罗，还有周梁淑仪。第十二集请了这个台湾最棒的这个张艾嘉。第三集没有请到嘉宾，就他们三个人自己讲。第十四集请了沈建勋，第十五集请了高志森、吴启天、简而清，第十六集请了张国荣，又请了这个成龙。这成龙一共是两次，他搞了几次宴会，叫不设防精装夜宴，一个夜宴呢请了一堆的演员啊。还有睡晚不设防，就是到过年的时候又请了一堆人。第四集啊，又请了好多人，这个出现的人呢非常的多，我看的呢有些头晕脑胀。所以呢他这个今夜不设防的节目呢，我连看几次都非常的有趣。所以蔡澜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就完全显示出自己的那个游刃有余的能力了。这个其中讲的最多话的是黄沾，因为黄沾呢是个引起话题的人。那个倪匡呢讲话少一点啊，比较准，但倪匡呢那个北方人，广东话讲不好，讲的呢经常给人发笑。这个蔡澜的广东话呢90分啊，他因为他还是这个潮汕新加坡的背景啊，但他讲的已经相当好了。但是他因为一个是一个电影制片人，他所以知道的内幕多，讲得非常的棒。所以呢蔡澜把这个节目做了以后呢，的确呢就变得非常的这个出名啊，因为人人都知道他。这是1990年，那个时候他还在电影公司在做事啊，那个工作呢做得相当的不错。但是到了1998年左右他就离开了这个公司。他呢在这个整个的嘉禾做的年代呢还蛮长的啊，在嘉禾也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电影了。今天呢我们讲到了很多有名的香港电影明星上了这个今夜不设防的这个座谈的这个电影啊，这个呢是讲了很多的人，这些人呢我想将来呢慢慢的都和大家呢就要讲一讲啊，就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呢的确呢都是香港的娱乐圈里面最精彩的这些故事了。 这个我们今天讲蔡澜呢，就顺便呢把今夜不设防呢跟大家呢就过了一次啊。那么在整个过程里面呢，这个蔡澜呢他慢慢的就离开了这个行业。1990年代中期，他当时还在嘉禾做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进军餐饮业。他曾经出过一家爆爆系列的这个零食酱料和茶饮，这个有点特别。1992年左右，他呢就开始进军商业界，他呢就做了一种茶，这个茶呢叫爆爆茶，这个我真没喝过，据说现在还有。这个爆爆茶呢就是普洱茶，那么普洱茶呢就用一些玫瑰来煮，个味道比较特别，我没有喝过啊。这个日本有个饮料公司叫 Poka， 它的创始人叫高木重行，就在东京时候认得蔡澜。那么蔡澜呢就说，我现在有一种茶，这个非常好，那么呢就可以来试一试。结果那个 Poka 的创始人高木重行呢说，不错啊，做成罐装饮料引入日本，这个爆爆茶就是普洱茶加一点玫瑰花的香味的茶，做成罐装的饮料，这个呢就卖到日本，就卖得非常的成功，就完全的打开了日本市场的空白，就是有普洱茶的这种爆爆茶，这是他的第一个成功。那并且呢他呢就如法炮制，向香港呢引入了香港人前所未闻的澳洲的有气的红酒，有气嘛是汽水，结果红酒有气。他并且呢开始写专栏文章介绍自己的这些饮料。那么所以1992年出了爆爆食品系列，1994年呢开设了蔡澜美食坊，里面呢就一共设了14家美食店，每家商店呢都由蔡澜亲自的挑选。到2006年呢他在中环开办了蔡澜旅游啊，就旅行社。那么这个旅行社呢专打去韩国和日本的旅游啊，如果设计的好，蔡澜能够同行呢，他会跟大家讲很多很多的故事，所以呢这个在香港呢就非常的这个受到欢迎。这蔡澜的这个饮食圈呢就不用说了，旅游饮食，但是蔡澜呢事实上他真是做得好的还有他的写作，他写了很多的专栏，写作的范围又比较广，并且呢提出了一些非常特别的这些观念。我们知道呢这个他讲过一些语录啊，我今天最后一点时间跟你讲一讲啊。他说如果你要抠女啊，广东抠女啊就是追女孩子，他说如果你追的那个是个乖乖女，你就带她去叛逆啊，她很乖，你跟她做一些她想象不到的事情啊，这个就是一个方法。如果追中年的妇女呢，你就找刺激的氛围拉她下水，因为她中年呢一般比较稳重，你要拉她下水。他说呢如果你追的一个是温柔的娴熟的，你呢就变成君子，处处对她尊重，她就爱你啊。如果你追求条件好的，你就虐待她，你别把她当回事，怎么虐怎么来，就让她不是个玩意儿，哎，她反而喜欢你。追求条件不好的呢，你就显示你比他有钱啊，他就愿意追你。如果你追求那个高冷的不理人的，你就营造条件啊，你只对他偏爱啊，就是一份爱，那就是把高冷的也追到。如果你追求你身边的女人呢，你就处处关照她的生活，她就觉得挺爱你。你看他这些语录啊，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他呢居然在抠女方面还有这么多的经验啊。这今天呢我们把蔡澜的一些故事给大家讲讲，也是非常有趣的。我们明天呢如果有时间呢会跟大家讲讲这个四大才子里面的其他的三大。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